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五课，《先知书二》的第五课。这一课呢，我们会用一点时间来交代主前第五世纪被掳以至回归时期的先知的背景。这个第五世纪呢的先知会包括两个大先知先知但以理跟以西结，跟一个小先知俄巴底亚。然后呢其实也包括回归时期的先知，回归时期的先知其中就包括有约尔跟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约尔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个是属于也是属于第五世纪，不过是比较是属于回归时期的先知是属于我们先知书二这个课程的第五部第五部的内容。那以下呢这一课开始的部分呢，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主前第五世纪被掳时期以至回归时期的大气候那个时候的背景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巴比伦帝国的幸运的形式到了后期，随着尼布贾尼撒皇的去世就逐渐的退减国家之间阵营的排列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当时对巴比伦的主权最大的挑战是马代Media，英文是Mid 或者是 Media 当时候呢马代是由一个名叫阿斯泰阿加斯王阿斯泰阿加斯王统治的不过呢正如一切神圣的主权国一样属于这一位君皇的其中一个诸侯是波斯人古列波斯人古列他是位于伊朗南面的安生这个地方的君皇在看来好像毫无希望的光景下当时的巴比伦皇拿波尼度意图反抗马代的势力于是就支持古列发动向马代的攻击到了主前550年古列就将阿斯泰阿加斯王从皇位上拉了下来夺取了马代王国的控制权所以在主前547-540年之间古列夺取了吕底亚的首都萨底斯他的统治范围呢于是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吕底亚拿波尼度看见古列充满野心的倾向所以呢就转而靠拢埃及不过埃及却没有能力组织一个防卫的联盟去制止波斯人日渐强大的情况结果呢巴比伦就被古列一直在增长的帝国不断扩张的势力包围终于在主前539年落入 波斯王的将领的手中。如此，曾经一度强大的巴比伦王国就灭亡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也就转移到古列的手上。古列在主前538年著名的颁令就是批准犹太人返回犹大重建他们的圣殿。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圣经的以斯拉记1-2的。对被掳的人来说，他们如同从噩梦中醒过来一样。但以理在被征服的巴比伦王朝面前曾经势力目睹国际水平线的转变然后在但以理书有谈论神的子民的将来。波斯人委任了舍巴沙作为犹大的省长，在强烈的热心底下，圣殿的根基被建立起来这件事记载在以斯拉记的5章特别是5章16节以斯拉记的5章16节。可是呢，随着日渐增多的困难包括旱灾，以致回归的百姓和犹大土生土长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僵立犹大回归的热情退减，盼望也逐渐消失。随着古列于主前530年去世，回归的运动基本上也结束了古列的儿子和继承人冈比西斯对支持父亲那个独特的让犹大人回归的颁令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在大利乌一世继位以及稳固了他的皇权之后，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得到犹大省长所罗波伯和大祭司耶稣雅的支持和鼓励，重新燃点起重建圣殿的兴趣。几个星期之内，犹大人的脑海中再次打算展开相关的工程。圣殿在4年的时间之内就建造完毕以色列人再次将圣殿奉献给神。有关的事情就记载在以斯拉记6章13-18节，以斯拉记6章13-18节。虽然学者对于约珥的写作日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先知约珥可能是在圣殿完成重建之后的一个世代之内传掌信息的于主前的5世纪中叶，有另外一浪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在亚达谢西王作王期间，以斯拉于主前的458年回归，制定宗教和社会的改革。而黎西米呢，就是在主前445年左右成为省长，带来耶路撒冷的社会改革以致重要的建筑成就。马拉基似乎就是在以斯拉和黎西米之前所预言的，因为在他的神谕中并没有提及他们的改革。以上就是主前6世纪被掳以致回归时期的一个简单的背景。在我们了解了当时候大概的形势之后，我们就可以一个先知一个先知的来研读。好，那么我们第一个回来思想的先知是但以理我们为讨论研究的是首先是但以理书不过呢，在讨论但以理书之前呢， 我想先介绍一下但以理书所属的文学类型哈。但以理书特别是但以理书七章到十二章，就是但以理书的下半卷书，基本上是属于启示文学啊，启示文学。所以我们会先介绍一下启示文学的特色哈。在旧约里面哈，属于启示文学的经文哈，基本上是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但以理书的下半卷书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在新约呢就是启示录哈。当然在次经或者是未经也有一些所谓启示文学的经文，然后在新约马可福音十三章，林前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彼得后书三章跟犹大书哈，也被视为是属于启示文学的哈，他们其中有一些经文也被看为是属于启示文学。不过主要就是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跟启示录整卷的书哈。启示文学跟先知的预言其实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哈。以下呢我们就从六方面哈来比较预言跟启示文学的分别啊。第一方面就是先知的预言啊，先知的预言一般是会地上的人的罪忧伤，然后劝人悔改所以在不小的先知书我们会看到先知对以色列人或者是神的选民发出劝谕叫他们悔罪悔改，然后呢神就可以饶恕他们不再惩罚他们这是先知的预言。可是启示文学呢是一般是在危机的时候发出的预言他的观点是眼前的恶已经没得救了没得救了，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完全的毁灭地球将会被火融化这是启示文学会提到的一点就是眼前的恶已经没有其他的解决的方案除了是将它完全的毁灭在第二方面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通常是表达神就他的选民不敬虔的态度和表现的不满让人知道神的不满意然后呢启示文学就不一样。启示文学假设了读者本身对周围的恶行也是不满意的。同时也渴望神能够提供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只是神对选民的表现不满意，而是读者本身自己对周围的恶行也是不满的第三方面的分别先知的预言通常呼吁属神的人回转顺服神属神的人要回转顺服神启示文学呢就呼吁剩余下来的少数信徒要坚持到底在困难的时期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第四方面的分别就是先知的预言宣告神要审判罪预备救恩通常是透过自然的方法或者是人来成就启示文学就宣告是神自己会干预和审判世界透过超自然的方法比如说神会骑在一匹白马上统治万族这一类的超自然的方法来审判世界第五方面的 分别是先知的预言，通常是与神集结的话回引子的啊，比如说在不晓先知书，我们会读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启示文学呢，就会透过生动的影像、比喻、意象、象征来表达信息啊。有些时候呢，它的表达因为是透过比喻啊，或者是象征这些手法来表达，所以就比较隐晦难明啊，不容易明白啊。假如新约的话，就好像启示录十七章的五节，启示录十七章的五节提到奥秘、大巴比伦、地上的淫妇和可憎之物的母啊。这些都是比较难明白的一些比喻。最后第六方面啊，第六方面，先知的预言啊，通常是预言神在最近和长远的将来的审判和拯救啊。可是启示文学呢啊，就比较不强调最近的审判和拯救，主要是论到将来的结局啊。因为好像我们刚才提到啊，启示文学是认为眼前的恶是没得救了啊，情况太坏了，所以短暂的回应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唯一的盼望啊，是神将人类犯罪的历史引进一个结局，一个终局啊，一次过的永远的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然后属神的人将要掌权到永远。以上就是六方面的先知的预言与启示文学的分别。好，我们简单看了启示文学的一些特色跟先知预言的分别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来介绍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在所谓的大先知书啊里面是应该是属于最短的啊一卷先知书啊，不算耶利米哀歌啊。但以理书只有12章，在篇幅上呢比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都短了很多啊。根据中文圣经的编排，但以理书是属于先知书里面的大先知。可是假如我们比较原文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但以理书就不放在先知书里面哈。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有机会谈到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啊，在这里就不妨介绍一下哈。中文圣经的目录的编排基本上跟英文圣经是一样的。在旧约呢，我们先有五卷律法书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然后呢是12卷所谓的历史书，这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西帖记。然后五卷诗歌智慧书，包括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最后呢是大先知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然后是12小先知书啊。可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头五卷书在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五卷律法书。然后呢希伯来文圣经是分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啊。前先知书其实是跟我们所谓的历史书差不多，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啊。然后呢是后先知书，后先知书就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12小先知书。 然后呢他又有圣卷啊，所谓的圣卷就包括诗歌书的诗篇、乐伯记、箴言啊，然后是五书卷啊，五书卷呢是路德记、雅歌、全道书、哀歌跟以西帖记啊。五书卷基本上是在犹太人不同的节期来朗读的啊。最后呢它是有历史书、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历代志啊。所以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但以理书不属于先知书里面，而是放在圣卷这个部分的历史书的部分跟以斯拉、尼希米跟历代志几卷书属于同一个类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作者问题。但以理书没有指出但以理先知一定是他的作者。但以理书12章头六章第一到第六章基本上是关乎但以理的一些记录，是以第三人称来写成的。第三人称来记录但以理先知的一些经历。然后后半卷书但以理书的7到12章就是以第一人称但以理第一人称来记载他的一些预言。虽然7到12章里面也有包括一些第三人称的叙事内容、叙事文体。不过但以理这个人应该是属于历史人物。其中一些根据是在先知以西结书14章跟28章都有提到但以理这个人。假如我们翻开以西结书的14章14跟20节，我们可以翻开圣经。以西结书14章14节提到，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在同一章以西结书的14章20节再一次的提到，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男儿大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两节经文指出挪亚、约伯、但以理都是义人，而在圣经的研究中，挪亚、约伯都是曾经存在的人物，所以但以理也是属于一个历史人物。然后在以西结书的28章第3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叫他对推罗君王说，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讽刺推罗王以为自己比但以理更有智慧。所以这几节出自以西结书的经文都提到但以理，显示但以理是一个历史的人物。然后关乎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呢，就是一个比较多人讨论的问题。关于但以理的写作日期有两个说法。传统上是认为但以理书是写于主前的6世纪的，主前6世纪的。不过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因为但以理书特别是7到12章是写于主前的2世纪，马加比时期的主前2世纪。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 但以理书的第八章跟第十一章提到一些在主前五世纪到二世纪特别是第二世纪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但以理书第八跟十一章呢就比较仔细的好像很精准的把这些时期发生的事情描述或者是预言出来这一部分的预言是特别提到的是安提阿古伊比芬尼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所以在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呢需要交代一下当时候的背景。我们刚才提到在波斯王古列打败巴比伦之后犹太人在波斯的温和政策底下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归故国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之后波斯也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征伐然后呢也被消灭了犹太人呢从此就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死得很早他的领土后来就由他下面的几位将军来争夺瓜分其中与犹太人有关系的是建都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多利买王朝多利买王朝以致占据叙利亚的西流谷王朝因为起初统治巴勒斯坦的是多利买王朝那个时候多利买王朝是采用怀柔政策的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是十四译本相传就是在多利买二世的命令底下来翻译成功的不过在主前二世纪巴勒斯坦就转而由西流谷王朝的统治者来统治其中一个最著名逼迫犹太人的就是西流谷王朝的安提阿古伊比芬尼安提阿古伊比芬尼他甚至消灭犹太人的圣经禁止他们守摩西的律法强迫他们传盘希腊化而且呢还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内设置祭坛祭祀他们的希腊的神明而但以理书特别是八跟十一章提到的一般相信就是指向这个安提阿古伊比芬尼这个人好时间关系我们但以理书今天暂时提到这里下一堂我们再继续来讨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宰